大家早，今天是春天的第二天，好像还有冬天的味道啊。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是接着我们上次的，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大家同声，就有两节啊，同声念来，赏握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的十六节再来，十六节是一首诗歌，听说当时是唱的，所以它有，虽然它是中文看不出来押韵，它其实是押韵的。我们再来一次啊，来，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主，我们纪念你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你晓得你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就是为面对十字架的刑罚跟死亡，但是你因为顺服天父的旨意，你一步一步走向耶路撒冷，因为你自己的谦卑和你的决心，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这十字架上的刑罚，我们今天得平安。所以我们的人生在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你都经过，你被人出卖过，你被人羞辱过，你身体受饥饿，受鞭伤，在十字架上受最残酷的刑罚，但是你心中没有恨，你说父啊，饶恕那些羞辱你的人，因为他们所做他不知道。主，我们盼望这样的生命大能在我们生命里，在我们的心里再一次更新我们，借着主你自己仆人保罗的话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启发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主你自己的恩典，在各式各样难处里、病痛里可以有盼望，可以存心忍耐，因为主你自己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从十字架上三天以后死里复活，让圣灵宝贵是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帮忙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在生命里享受你的同在。我们的肉体生命早晚要走完，但是主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保守，让听的讲的同被一个圣灵感动，让我们心思意念在你面前讨你喜悦，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两节经文其实很清楚，第一节经文讲到保罗跟他们说，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就可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需要等保罗来，今天当年保罗跟他的同工或者是跟提摩太在以弗所的信徒讲这话，是因为当时没有圣经，他们很需要保罗跟他们同在，跟他讲解，跟他分享在各式各样的情况中怎样行。今天也是我们的，但今天我常常碰到弟兄姐妹和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在小组里聚会中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常常会希望在很困难的环境里，像我最近手疼，我就到处打电话来找医生，我就希望上帝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在某某电话簿上第几页那个医生有个特效药，一打电话他就好。那当然这事没发生啊。我们以为那样是上帝的声音，但是更多的时候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那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等保罗来，因为保罗他已经把他的话都写在这个圣经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常常我们为什么读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所以他就说，若是我不来的话，你们也晓得怎么做，因为上帝的这个家就是上帝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第一段的重点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的时候觉得读了没有读到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没有想到，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书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的，是里面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哇，这话讲的有点绕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点绕口。所以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当保罗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到底它指的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今天头一半就是花时间思想这个。那第二段的话就是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个又觉得有点绕舌，为什么要讲近前的奥秘？这英文讲，你读英文的话，它那个近前的奥秘，近前是指 godliness。 我让我跳到第二段我再回来。好 anyway， 我没有把英文字打出来。Godliness 意思就是像上帝的样式，但是基本上这个字不是要我们长得像上帝，因为上帝没有形象的，上帝没有看不见的。所以 Godliness 本身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人生。他基本上那 godliness， 那 godly 就是 goodness 的意思。假如我仔细去查那个经文，他原来意思这个，他到底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生活，需要有个真理做我们生活的原则，然后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如何活得丰富，这个是需要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讲白了再说一遍，今天这个经文主要两段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如何能活得有方向，晓得应该怎么做，在各式各样环境里晓得当如何行，是需要靠着一个不变的真理，靠着这个来做。第二，在我们个人生活里，如何让我们生活活得美、全备、美好，这个需要圣灵的生，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说就是像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在肉身显现这样。所以基本上是这两个意思，一个是讲到我们生活里行为的原则需要有一个标准，靠着这个标准来做，在生活里碰到各式各样难处的时候，不是靠外面来学习就够了，需要靠里面生命来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有盼望，在各式各样的患难里能够往前走。所以今天基本上是这两个题目。为什么真理有原则是这么重要？ 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今天这个社会里，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里，我最近跟在晨星传系跟一些国内来的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刚来美国不久，他们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在这个东西部一来美国很失望，这个房子都比中国的矮，这已经很失望了。我说你哪里有个印象房子要高，他说我在电在美台湾在中国看电视的时候，美国电视上都是高楼大厦，对不对？他说怎么来美国这边房子比我们，不要说上海了，比我们家乡房还矮，这已经有点失望了。他说再说第二，他说美国人在电视上看都是那个美女俊男开着跑车出去享受，哎呀这日子真是，怎么到中西部这么无聊单调，都没碰到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说今天，那我就问他，那你到美国来到底是要得什么，要求什么？他说说实话不知道，因为假如说是为了看高房子，那不必来美国，去上海看看就够了，对不对？他说到底，我就问他，你到底，你现在还年轻，你到底你要得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他说说实话实在是不知道。他说现在不只是电视，现在网络上每天传来的信息真是，同时在网络上可以有两个相反的信息。一个信息是说要往东走，比如说当一件事情发生，同一个信息是他就说应该是这样，就在同一个时候又会立刻会有很多不同的信息，就是说要往反方向走。讲最简单的，今天来美国留学也不是在国内在台湾大学毕业生的唯一选项，不是，他选择事情太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到底当如何选择是合适他，没有一个答案。不要说在美国，今天不要说在国内来的人，今天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像我们这一代也同样面临问题。我们好不容易在美国10年20年成家立业，房子车子什么都买好，都安定了，人生发现里面一团空虚。若是没有上帝给我们的原则的话，人生里面是一团空虚。因为今天当失业率开始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回中国，因为看见中国的经济是全球最强，对不对？去年保八，今年要超10。你问很多真的回中国的人，10个里面有9个都是很失望。中国的经济保八超10，并不代表你现在回中国你就可以变成首富，就变成美国薪水的3倍4倍，不是这样子。太多太多资讯，太多太多想法，到底人生何去何从，越来越困难。像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你今天若是问你的孩子，我有时候有一些机会跟父母谈天，问他们，他们就告诉我，今天的孩子，他们今天中学生所受的压力，比我的孩子10年前所受压力更大，因为他们今天这些孩子们到学校谈的都是问问看，你的grade point average 是多少？因为现在 grade point average 要上 U of M 的话 ，the grade point average 比10年前又拉高了。还不说现在要上大学，不止 grade point average， 你还有课外活动，还要有表现，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好，真的去了 U of M， 是不是人生就美满了？压力更大。因为四方豪杰都来要分院，大家竞争力更强， The UL Fairman 要拿3.7，比在 Troy High School 拿3.7不是要难多少倍。所以很多孩子拿不到3.7，就开始情绪低落，最后变成 clinically depressed。因为这世界给太多方向，给太多指导，但是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指导是合适所有的人的。所以圣经2000年没有变过，圣经给我们的原则2000年没有变过。所以当人在这个无所适从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头一个人就晓得，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在你的话语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他说，这个教会应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应该是提供一些永远不改变的原则和永远合用的生活里的指标。这是我们今天来读圣经要学到的。你以为得到一个 PhD， 因为找到一个好工作人生就美满，英文说 You are in for a big surprise， 你下一波的经济衰退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即使在以前所谓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你都没有保障。不要以为今天回中国你就有保障。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日本的经济衰退从1992年到现在已经18年，绝对没有好转的回击。今天日本人的收入已经回到1992年的水平，照日本今天继续 Toyota 继续赚钱，但是日本经济继续衰退，人民所得继续减低。你以为中国就会永远强盛吗？不超过10年，中国就走上日本的路，就换掉大家要去印度，再过10年不要去印度，要去非洲，不是传福音，是求生活。不要以为我今天抓到我今天这个工作，我抓到我这个学位，我抓到这份什么什么什么，我抓到我这个老公，我就一辈子有保险，通通错。若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体会，我们在人生在世上，我们的智慧是非常有限，我们的判断。他们华尔街有一个最好的话，就是说华尔街最有名的人的对市场的判断，他成功率是 50%， 懂我意思吗？ 50% 就是丢骰子也不过就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听的50%人，我们照他做，我们成功率20%，你懂我意思吗？只有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得非常清楚。在教会里我们提供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很快的从三方面来跟各位分享。若是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是生命，若是他说是真理的话，那耶稣说的话要不然就是是，要不然就是错，他绝对不是模棱两可的。若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的话，他一定是提供一条可行的方法。这个都是耶稣他来到这世间的目的。真理有三个，在圣经里有三个方法表明。第一个，耶稣说他自己是真理。第二个，耶稣不但是真理，他钉十字架3天以后复活回到天上，他差圣灵的宝惠师来。我们读使徒行传，今天很多传记在读，为什么圣灵的宝惠师要来？为什么耶稣不可以跟我们多待久一点？因为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加利利，他就不能，不要说中国了，他连撒玛利亚地方都不能去，因为他受时空的限制。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来到 五旬节以后圣灵大量广泛的降临的时候，圣灵是无所不在。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跟在中国的教会聚会同被一个圣灵保守跟感动和引导，这是伟大的真理。但圣灵来，他的目的，他是要让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真理的实际。他说第一，他说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好，我下面就九十十一我就不念。第一个叫圣灵，第一个工作是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判断是不全的，我们自己的坚持是自讨苦吃的，我们自己对永生是对未来是没有把握的。这是圣灵第一个目的，他不是让我们觉得我很行，他第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见事情的真相。你再行，你对明天还是害怕，你不相信。你问奥巴马，最近在报网上，奥巴马好几次很紧张，他把去中国的行程都 delay， 对不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今天晚上要众议院要投票。你想他一国之尊呢，他对众议院投票的票数他都没有把握。奥巴马耶，而他说今天众议院投票是他总统的 signature， 是他的标志。他这么有权柄的人，他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把握？没有。假如你我今天做的时候，我对将来未来很有把握，因为我北大毕业，我是什么毕业？奥巴马他哈佛毕业，他美国总统，他对今天晚上都没有把握。这是事实啊。圣灵来，常常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其实是里面很害怕，只是外表很装得很好。今天信主以后才了解，主我不需要装了，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对今天、对明天、对将来没有把握，我需要来投靠你。这是圣灵。还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他说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今天圣经就是真理，耶稣基督活出的生命是让我们能够了解真理。真理太大了，真理实在太大了。我们从大的角度看，讲到这个世界的创造、科技都是真理，但是这么大的宇宙、这么高深的科技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真理还包括人的行为，包括夫妻的关系，包括人的价值的选择，这些都是真理。所以真理是一个非常非常广大的题目，历世历代的哲人、的哲学家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他们最后的答案就是说到底真理是什么搞不清楚。但是主耶稣说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个小小的人，我们不可能把真理这么搞清楚才信主。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圣灵的引导了解自己的渺小。若是任何一个人了解自己的渺小有限，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发现。当在这个了解自己的渺小有限里来投靠耶稣的话，这叫进入真理，这叫进入真理。信仰绝对不是人民的鸦片烟。我们常常会怀疑，就是因为我太软弱才需要相信。我常常说，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软弱，我们不够了解我们真正的软弱，所以我们才不会信。当我们了解我们人性里真正的软弱， 人就会开始对真理的上帝开始依靠。你今天在公路上车子抛锚了，对不对？12点半车子抛锚了，有人来帮忙，你看着警察开过来帮忙，你会说对不起，我不要帮忙，因为我是刚强的人，我不需要你帮忙。你会不会这样说？你看到警察来你会怎么样？哎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有人来帮我忙，会不会？因为我是哈佛毕业，所以警察来我不要你帮忙，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会。那就是这个人就很英文说很 stupid。 当我们在公路上半夜车子抛锚，有警察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谢都来不及，是不是？因为不是强盗来。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碰到这么多难处，我们还打肿脸充胖子，我不需要上帝，多可惜啊！就是因为我哈佛毕业，我说是哈佛害死人了。我不想你的哈佛是什么？有时候不需要真的哈佛才叫我骄傲。我小时候是高雄男子油厂小学毕业生，我就可以骄傲。你想听来是不是很愚蠢，是吧？我们多少时候心里那个愚蠢真是不可，哎呀，这我从小得过一次演讲比赛冠军，选美比赛冠军，我这一辈子就是了不起，就不应该失败。我们多少时候活在这个不实在的阴影里面。教会提供三个方面的真理，一个叫做宇宙观，第二个叫人生观，第三个叫价值观。我很快说一下什么叫宇宙观。对整个世界宇宙的产生意义有个重新的看法。刘一松弟兄去年跟我们在一起，他 回中国，他在我们这受洗回中国，他来三个礼拜他就去参加我们教会退休会，回来就要信主。后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啊，我以前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神，只有物质，看不见都不存在。他一直到我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世界上很多重要东西都看不见。然后他说我读到爆炸论，读到大爆炸论才发现连最聪明的信主不信主科学家都承认宇宙是有起源的，不是我们以前在国内洗脑说是自然发生，自很久自由拥有，不是了，宇宙是有起源的，不信主的人都同意。怎么起源？是从无中生有。哇，真是跟圣经讲一样啊！起初神创造世界，说有就有，命立地运，从无中生有，神的大能创造这个宇宙。真正的宇宙开始是能量的转换，但是最开头能量哪来？不知道。最聪明的科学家说不知道，马上的科学家都知道，就自然就这么回事儿。刘一松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读到这个，他说我仔细思想以后，他说接受上帝创造比接受大自然更容易解释，他就毅然就一转，这叫宇宙观开始改了。他既然可以接受上帝创造，也可以接受上帝创造人类，他上帝创造更合理，因为假如不是上帝创造人，人跟动物没有不一样的话，难怪今天在没有上帝的地方，人的价值是完全靠他有没有的手上有多少财产来决定。因为人不是上帝创造，人是跟动物一样的话，人的价值就看他的经济效益来决定。他说难怪今天人跟人中间没有尊敬，没有自己觉得没有价值，你手中的财产不够多。哎，他这我这一观念再一转的话，他说心中担子就脱落了。他说来到美国不再要求孩子继续买大房子，以前就怕孩子房子不够大，进去的时候怕，就怕去一个人家他的房子比他的孩子房子还大。
多么可怜的一个状况，但是走不出来。第二，人生观，人生观讲到人从哪里来，很简单，当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上帝创造，这个就已经有价值了。以前我太太在欧游上做那个实验的时候，实验室做什么，实验室有一个黑人学生，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黑人学生成绩不怎么好，可是呢他常常带一个收音机，那时候那十几年前还有那个收音机，给大的收音机，现在不需要，现在是他就很得意，就带个收音机听听唱歌就来。他有时候成绩不太好，有时候聊天就问他，你成绩不太好，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成绩好坏无所谓，我今天能够有个收音机这样听听，享受人生就好了。这中间你当然是觉得好像这样态度有点问题，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体会到一点，在底特律的黑人中间，他们什么都没有，很多就像是孩子，他真的什么都没有，住在政府的给的公寓。像我们的话，我们不自杀也很困难的，但是他们在教会里进去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跳跃，他们那个唱诗的时候大家都跳，因为他们晓得我只要是人就有价值。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先生怎么老不升级呢，你没有想到他只要是人他就有价值。你太太不需要饭做得好才有价值，我这样不是鼓励大家也不要上班也不要做饭，有大家搞乱七八糟，不是的。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所谓的恩赐，是特别优待我们的，要我们拿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怎么样，不是要用这些恩赐来肯定我们的价值，是要让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来怎么样，来帮助别人。这是人生观的。所以那个刘一松刘弟兄说，哎呀他信主太好，他回去就要开传福音，这又说到价值。若是没有上帝的话，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漂亮才有价值，有人说有钱才有价值，但是青春可能常驻吗？股票可能永远涨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股票比十年前股票还跌了，这十年都白搞了，你再聪明也没有用。价值到哪去找价值？假如用钱财跟聪明，难怪越老的人越没价值。可是你不要说，哎呀牧师我很幸运，我比你还年轻20岁。我不是说老的人没有价值，我说越老的人越没价值，包括你啊，你今天25岁，你也是越来越老啊，没有人越来越年轻的。我每天想怎么样年轻，怎么样多钱，你永远没有价值。上次李林牧师在讲一个他同学的故事，那个同学买了大房子大车子大电视大大大大大大很多，他还不开这个 housewarming party， 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不开啊，他说本来正想开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何必开，你这个房子人家比你更大，他一句话他就不要开了。有没有上帝，价值都是比来的，你永远不可能变成 Tiger Woods， 因为你不叫 Tiger Woods， 你不是 Tiger Woods， 你想学也没用。假若你能够以你自己为荣的话，你的价值就出来了。你什么时候真正从心里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 就是这个样子，我为你创造我成这个样子，感谢你，有没有过？假如从来没有过好，我们 miss something。
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天就怎么样开了，所有人像鸽子降在身上，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耶稣那时候做过一件传福音的事工没有？有没有？没有。他人生有没有一件成就？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爱。所以4月4号，当我们的10位弟兄姐妹从水里起来的时候，上帝同样说，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爱的。跟你做什么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次我爸爸妈妈把我抓回来跟我说，思凯我爱你 no matter what。
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中间一定有玄虚，一定是有圈套，你不可能爱我没有条件的，一定是希望我下次 SAT 考100满分，一定是让我光宗耀祖。所以我们对我们儿女也是这样，你什么时候回家给你太太说 Honey 我爱你没有条件，你说你试试看，有时候他话说不出口，因为心里不这样想，难怪说不出口。下次最后时间不够，15分钟讲敬虔。敬虔这个字翻得不好，因为中国有很多佛教的观念，很多道教观念，敬虔一定跟庙、跟那个烧香、跟那个知识有关系。英文不是这样，刚刚讲过是 godliness，God 本身在旧约里，上帝不许人家造偶像，因为他说上帝是看不见的，不许造偶像，对不对？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不许造，为什么？因为你任何造出偶像就不是上帝了。上帝必须是看不见的。当所罗门、当大卫要跟上帝盖一个圣所的时候，盖一个殿，上帝就跟他讲说你不必了。他说永生的上帝、宇宙的主宰，岂能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里？你真的小看上帝了，你因为盖个漂亮的殿上帝就高兴了。后来他们恳求，哎，说好好好，算了，你真的要盖就让你的儿子来盖好。上帝必须看不见。所以那像上帝什么意思？就是从耶稣身上看见什么叫上帝。他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活在世界上，他不是活在君王之家，他也没有哈佛 的高等学位，他也不是 Bill Gates 的传承人，他圣经中说他没有家型美容让我们来羡慕他。那他这个上帝怎么变成这样子呢？他故意是这样子让我们体会，你今天再漂亮，你今天在所谓世界上的成功，这些跟上帝的形象不一定有关系。所以让那些一般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上帝的形象，因为上帝形象不在乎看得见，在乎耶稣基督在患难中有平安，在被耻笑的时候自尊心不受伤害。他们常常说这拿撒勒哪里出什么好人，他们就弃绝他。耶稣有没有弃绝我？没有，他晓得人心所有，他把他们所有的耻笑放在一旁，他也不会觉得人家耻笑他就很高兴，没有，不是那个烦。我们有一种不实际的属灵想法，就是当人家骂我的时候，我会很高兴，我不高兴我就不属灵，没有这回事情。当人家无缘无故的冤枉你的时候，你不会高兴的，但你不会去反击他。这是生命的品质，这叫道成肉身。 所以耶稣在那六句话里有三句是看得见的，三句看不见。一个是活在肉身，在灵里称义，灵里称义看不见，对，我们看不见。但是他道成肉身，在世界上33年半，这个生命记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得见。然后他说被传于外邦，这是看得见的。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一次真正到外邦传福音的腓力，对吧？我们读到腓力，还记得腓力吗？腓力嘛，他本来是一个执事，他也不是犹太人，但神差他，他就因为受逼迫，他就出去传福音，碰到那个埃提亚伯的这个太监，就跟他传福音，那是外邦啊。然后被天使观看，我们看不见。然后这个说被世人信服，我们看得见。你看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中国人各式各样的种族人都可以来接受耶稣，这是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全备的人生。那这最后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同样对信徒来讲，最主要就是第一，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承认自己不行，你在哈佛毕业也没用，你再做 CEO 也没用，你做到奥巴马总统，你还是要承认自己不行。刘医生弟兄讲好多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我从他讲，他说啊，今天中国要建立和谐的社会，他说我看了，靠中央的指令是达不到的。我还不懂什么叫靠中央指令。哦，他说。说崔弟兄你不懂，指令就是说一传下来大家就非照做不可，他说那个已经没用了，指令归指令，不照的做就不照的做，指令也没用。他说这是生命的问题。我为什么老用他的话，就表示说上帝的生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可以让一个这么年纪老的一生接受无神论教义，转得这么快，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整个思想被改变。他觉得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只有靠基督教信仰，让神的生命改变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讲，我们需要灵里称义，我们人生有太多过去的失败，有太多对自己的不满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许人家说我不好，因为我自己已经觉得自己不够好了，一再说我不好的话，你就没有爱心嘛。有的时候我跟我女儿在一起，跟我太太在一起，他们最了解我的缺点在哪里。别人讲我的缺点，我觉得哎，他隔靴搔痒，讲的不对。我女儿跟太太讲，一针见血。一针见血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恼羞成怒。为什么别人讲，即使讲对了，我也不成怒呢？因为我想他只是猜对了。所以同工在一起也是，越靠近，越讲真话的时候，很容易恼羞成怒。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很多缺点我没有办法，我自己都没办法，我也不要你讲。因为我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所以为什么要因信称义，来到耶稣面前跟他说，主啊，我没办法，求你赦免我。哎呀，那个赦免的味道太好了。没有被上帝赦免过的人也不可能赦免别人。所以需要灵里称义。最后两个我就一起讲。传于外邦，其实我没有体会到，你今天信主需要呼召的，不是靠自己分析清楚就信，
因为信主是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信一个爱的源头，你怎么能信？你再理智分析也不可能让你完全幸福，你只有伸出信心的手。信心的手主要伸出来是因为自己不行，从来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行得不了了还要信，没有，没有，有史以来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还要信主，没有，每一个信主的，奥古斯丁也好，君士坦丁大帝也好，奥巴马也好，你我也好，唐崇荣有句话说，总统也好，范总也好，信主都一样，都是晓得自己不行，有罪，没办法。当我们信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赦免。哎呀，你不再记我的账，你赦免以后，睡觉也睡得好一点，心情也开朗。人家说你怎么样，说没有关系，上帝已经赦免我，你再骂骂我也无所谓。信主，所以当你信主需要呼召，你生活里大事小事都需要圣灵的同在，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选择，婚姻、工作、住在哪里都需要呼召。这不是我随便讲的，亚伯拉罕住哪里都需要呼召的。亚伯拉罕开车住到乌尔，或者跑到哈兰，或者搬到现在的巴勒斯坦，有没有呼召？有没有呼召？有。我们为什么搬家都没有呼召呢？我们搬家都看隔壁搬哪里，我们就搬哪里。隔壁大伙儿说都搬到美国，我们就搬到美国。今天我们的隔壁说又回到中国，我们大家就回到中国。我们不是呼召，我们是被催。我们是到哪里就是别人催，我们就跟他走。亚伯拉罕搬家都要呼召的，找工作需不需要呼召？需要呼召。他们说当然嘛，你牧师找工作你不呼召怎么办呢？每一个人找工作都要呼召。我的女儿现在也在面临这个工作的考验，不要以为找工作就是电话打打，人家价钱 bargain 一下就去了，放在神的手里。因为你无论在哪里，你的工作、你的搬家只能够带来一时的解决生活的问题，不能带来价值，也不能带来心灵的满足。你需要靠工作、住房子、开车子带来心灵满足，又上了大当了。你的心灵满足在于你在你的工作场合活出你当活的样子。当你的老板对你不好的时候，那是你得价值的时候，你是不是不跟他同一般计较玩 politics， 还是你可以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怎么样，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因为你借着老板的手，是不是叫我换工作？这个是价值，这个是向未信之人见证耶稣。分享别人信主的喜乐，这是神让我们生活里带来喜乐。当然看到股票涨会不会高兴？会高兴，我也高兴，但是高兴只有两天，因为第三天又下来。你买一部新车子高兴三个礼拜，然后人家撞你一下你就开始不高兴。生活都是这样，这个不会改变的。你真正的喜乐是看见别人生命的改变，看见自己的生命。以前人家骂你会跳起来，现在人家骂你不跳了，会去祷告了。这叫做喜乐。最后讲一个，这个都是真的故事。最近因为我现在那个聊天对象都是所谓长青组的年轻朋友，我们讲的我们的人生三分之二已经在后面，三分之一在前面，前面三分之一走完就是要死亡了，就大家都不能改变。但是很奇妙的，好多这样的
年纪老的，从中国大陆，我最近很少碰台湾、香港，来美国，本来只是觉得，哎呀，来看儿女啊。有的是常常来，有的是偶尔来一次。他们常常跟我讲，他说啊，我没有想到耶，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女儿，五年没见，六年没见，现在不像了。他说来美国本来是一下飞机第二天就想回去，因为听也听不懂，也没有车子，吃东西也不习惯，就想回去。可是呢，他说啊，我的儿子或女儿信主以后，哎，不一样了。再忙，下了班，要空一点时间跟我们讲讲话，跟我们一起吃饭。他说我们在国内的那几个孩子，我们现在在国内也是，大家都不吃晚饭，不一起吃晚饭。他说怎么突然没想到我的女儿或儿子突然，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好过，关系那么好过。他说然后他还叫我来教会，我就来了。他说没想到这么多人对我好，他说我开头一定以为这个是什么单位在有一些什么什么，他就发现过来几次，发现不但是一个人对他好，多人对他好。他说从小到大这一辈子都没发生过。他说我现在才发现，哎呀，这个地方不错，空气又好，人又和善，尤其是女儿儿子，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好过。这叫喜乐。他也开始体贴他儿子女儿，也开始体贴那个女婿跟儿媳妇。哎呀，我说真不容易，讲这话的人有的时候还没信主。爱带来价值。我们每天开会，每天讨论事情，青红皂白，清清楚楚，没有不好，若是没有爱都白搞。我每天跟我太太，你每天晚上开检讨会，你做得好我都跑，加分减分，这婚姻三年都很难维持啊。为什么我们？所以保罗说，若是我单言日久，你也晓得怎么行，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它不是机关，不是机构，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当有爱的时候就有价值，就带来生命，就带来盼望。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在你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走在穷人中间，体恤人的软弱，孝敬他的父母，接受传福音的时候接受许多人的羞辱，弃绝所有的地上的荣华富贵功名，走向是哥哥他说，主，我们要很诚实的说，主，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就是爱。主，求你把这爱在我们心里再一次燃烧起来，让我们活出一个爱我妻子的生命，而不是只是希望我妻子爱我，让我爱我的同工，爱我的同事。所以我靠我自己天然的生命没有爱，只有骄傲，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再一次领受你无比的爱，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再一次活起来，不因为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就变得不可爱， 反而就是因为我们失败，主你格外要来安慰体恤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